谢你。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不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连我们自己里面也有许多的邪恶。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罪所当得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和毁灭，然而你真的是把我们不该得的，也是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却把这个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以为我们嘴巴说相信你，我们好像就已经买了上天堂的票。主，实在若是你怜悯我们，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嘴里面很会说属灵的道理，可是我们的心却是远离你的人。天父，实在是需要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救赎我们，你的爱和怜悯是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把什么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在上这个灵修生活的课，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上了这个课就真正愿意花时间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如果只是在这里坐着听到而已，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果子，除非我们真的愿意顺从你的话，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真的进入跟你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真正跟生命的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正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孩子知道自己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所说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叫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你的恩典，让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听见你的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有对你的爱慕，使我们可以真正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题目与神交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个灵修生活的课程今天是第七堂课，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什么是灵修生活，我们也谈到灵修生活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提到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灵修当中，也就是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彼此相交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可少的是借着读神的话，也借着祷告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我们在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与神的相交可以真正进入与神交谈这样的一种实际的关系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每天亲近神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彼此的来交谈，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向神说话，也可以听神向我们说话。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真正进入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实质当中。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很多这样子实际的例子。我们第一堂课讲到创世纪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神造了人，神把这个人安放在伊甸园，东方伊甸的一个园子。那我们解释那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明，神不但造人，神也为人供应人的需要，为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住的地方。而这个适合居住地方，创世纪的描述其实跟启示录的描写是互相呼应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不但有神丰富的供应，而且神的荣耀与人同在。而神的荣耀与人同在，神的目的是要人与他之间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他以敬拜神和顺服神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彼此相交。那所以在创世纪，当这个人和他的妻子犯罪之后，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我们看到天起凉风，耶和华在伊甸，在这个园子当中行走，然后他就寻找他所造的人，我们就看见有一段的对话。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是旧约也好，不论是新约也好，都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或者说那些真正跟神有一个个人关系的人，他们跟神之间是可以好像面对面的一种彼此的相交，面对面来交谈彼此的对话。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我没有把所有的例子都举出来，不过我就是举了几个例子。那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例子呢是亚伯拉罕他与神交谈的一个例子。我想我就是把它读出来，那大家可以自己从经文里面看见如何的好像人与人一样的可以有一个彼此的交谈跟对话。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第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在与神之间的一个交谈。第二个例子我们要看的是摩西，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4章的17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4章17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厄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 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掌手掌的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你一见他，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要替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里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神跟摩西很长的一段对话，当然这一段对话也是摩西的蒙召，耶和华差遣他去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但是在这一段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耶和华神和摩西之间是怎么样的 一段、彼此的对交谈。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第十三章第三节，旧约的约伯记第十三章第三节，约伯记第十三章 第三节，约伯说，这是对他的朋友所说的，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在约伯记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些章节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当中，约伯不止一次表达他希望可以直接跟神来对谈，直接跟神来交谈，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跟神理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说他真是愿意可以对全能者说话，当面来跟全能者交谈，他愿意跟神当面来理论。所以到了第三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他跟神之间的理论，那因为这圣经很长我不要全部念，我们就看三十八章的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接下来神继续用许多的问话来质问约伯。然后我们翻到第四十章第一节，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接下来又是耶和华不断地用各样的问题来质问他，到42节第一节，于是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约伯和神之间的一个交谈，但这个交谈当然是约伯他希望能够直接来跟神理论，也就是关于他受苦的一个问题。那最后我们就看哈巴谷书，这是哈巴谷先知他跟耶和华之间的一段的交谈和对话。哈巴谷书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是哈巴谷先知说的话，虽然他这里说他说，但是是哈巴谷先知他对耶和华说话。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第五节，耶和华回答他，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是耶和华回答哈巴谷。接下来哈巴谷再一次对耶和华说话，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不至死，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离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所以这是哈巴谷说的。接下来第二章二节，耶和华回答他，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那我们读了这四段的经文，主要是让大家直接来看在圣经上记载的一些实际的例子，神和人之间面对面交谈的实际的这些例子。那么我想除此以外，在旧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例子，都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也就是创世纪我们第二章所提到的，神造人，神的荣耀向人显现，他期待我们可以以敬拜和顺服的心在他面前，可以与他过一个，就可以过一个与神彼此相交的这样一种生活啊。那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说了，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活在跟一个互相彼此相交的关系当中，而我们也应当在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专心到面前来。除了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神来交谈，我们也应该专一的到神面前来，单单的花时间与他同在，与他相交。那但是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跟神的相交是可以有一种对话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神说话，我们也可以听神回答我们，我们可以再继续对神说，我们也可以听神再继续对我们说话。那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就好像人跟人之间面对面谈话，面对面相交一样，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也是很甘甜的一种关系。所以在我们的个人灵修的当中学习这一种跟神的对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向神说话，我们也学习听神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可以再次做出回应，再对神说，我们可以继续的听神再怎么样来回答我们，跟神就好像人与人之间可以这样面对面相交。那至于我们跟神这样的对话，当然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对神说话，一方面是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过去这些圣徒与神之间的这种相交的这种经验，我们来看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说话，也就是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那我们是借着祷告来向神说话，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在我们跟神这样子的交谈当中，我们的祷告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那这里我列出一些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人借着祷告到神面前来与神对神说话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就是向神求问，我们刚刚看的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对话，亚伯拉罕他是来寻求求问神，因为当神把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认识，神是公义的，以至于当神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心中他不是对神的公义产生怀疑，只是他很想进一步再来认识神的公义，他希望对神的公义有更深入的明白和了解。 所以我们就看到刚刚读的创世纪十八章那段经文，亚伯拉罕就来求问神，他把神的公义提出来，来求问神，以他的公义，以神的公义，神要行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而在这个城里面，如果除了恶人他们应当或者说该得神的刑罚，那些义人以公义的神以神公义的属性来看，这些义人难道神也要在毁灭恶人的时候同时毁灭这些信靠神的人吗？所以这是他对于神的公义他希望进一步的来认识，所以他就来求问神。那我们就看到他跟神之间的对话，每一次当神回答他，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谦卑，他说他是灰尘，他在神面前实在是没有资格，他也不能够来，意思就是说以他的身份他实在不配来向神提出这样的困惑，这不是他的怀疑，而是说向神来提出他心中他期望能够来，就是说他期望能够更明白神的公义是如何，因此他是有一些疑问在心里面，但这些疑问不是出于他的不信，只是因为他仍然不明白，所以他要来求问。但是我们看见他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求问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跟神之间一段对话的关系。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当他登基做王的时候，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就接续扫罗王做王，因为神已经差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他弃绝了扫罗，他拣选大卫来接续扫罗做王。但是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我们这里就看到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可不可以往这个犹大的一个城去，耶和华回答他，然后他又问耶和华要去哪里，耶和华也很清楚地指示他。那同时接下来第五章是记载他要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他也是到神面前，到耶和华面前求问，而他也在求问以后也听见耶和华给他的回答。所以第五章第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二十三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我们看到大卫他要攻打非利士人，他每一次都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每一次都回答他，而且指教他他应该怎么样去攻打非利士人。这是我们看到借着求问神，人借着祷告求问神，而也同时听见神对他说话，听见神的回答，跟神之间一个彼此的对谈。那第二个，不但求问神，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向神提出我们的祈求。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得了重病，先知以赛亚按着神的吩咐来告诉他说，他要预备后事，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那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 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好，这是列王记下。其实我现在读到这里我才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的灵修是读以赛亚书哈，第三十八章，其实可能38章更好，因为以赛亚书的38章，我们会看见刚刚我读的那一段西西家向耶和华的祷告，也就是说西西家向耶和华求，他这个祷告是一个祈求，因为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他要死了，他就祈求耶和华，因为他在耶和华向耶和华陈明他向耶和华是如何的忠诚。那么当然神的回答在这里是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告诉西西家，神听见他的祷告，而且神回答他的祷告。而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38章的第9节，当西西家王他这个病痊愈的时候，他就写诗啊，其实这首诗我们读下去啊，我就不花时间读，大家来读的时候发现这首诗是他回应神医治他的病，再一次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西西家他向神祈求，耶和华神怎么样回答他，而耶和华神医治他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到耶和华面前来向神祷告，向神说话。那这是借着祈求来向神说话。第三，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祷告向神说话，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向神倾心吐意。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1章15节，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跟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这个一起去这个示罗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过节，而且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章15节哈，我想我们从第10节看哈，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他心中十分的愁苦，因为他耶和华叫他不能生育，而他的丈夫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披尼拿却不断的来等于说不断的来羞辱他，不断的用话语来攻击他。所以哈拿就在上示罗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到会幕面前向耶和华祷告，而他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这里说是倾心吐意，他把心中一切的愁苦都倾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那这是一种倾心吐意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愁苦对他诉说。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愁苦，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人 可以来倾诉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如果对人诉说了，我们就觉得心里觉得舒畅，但其实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最好的倾诉的对象其实就是耶和华神，或者说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我们跟人倾诉，人不完全能够了解我们一切所经历的，所心中的感受，心中所想的，只有耶和华他是鉴察我们的心，他也看见，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神是唯一能够完全了解我们。那这一类的祷告是我自己经常在神面前会来向神倾吐，因为真的是很多的事，很多的心思意念向人诉说，人不见得能够完全的理解，即使我们像我们最亲密的配偶，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而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可以没有虚假，也不需要隐藏，而且可以没有保留的完全的向神来倾吐所以我自己的心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时候心中有怒气，有时候心中有愁苦，有时候心中觉得委屈不管是什么，我第一个一定是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那么除了哈拿，其实我们很喜欢的诗篇，整个诗篇你都可以说是诗人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当然里面有颂赞，有感恩，而这一类的颂赞跟感恩都不是我们今天只动嘴没有从心里面所发出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只是用我们的嘴唇来亲近神，我们嘴巴说赞美，嘴巴说感谢，是很空洞的我最近去多伦多看我的父亲，这一个月来神给我很多很多的看见，也就是说或者说神对我说了一些特别在我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中，神跟我说对我说话我真的是很清楚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因为我们都是有口无心，我们说的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问自己，我们的赞美，我们心中的感恩，确实是从心里面发出那种很深刻的，甚至是带着泪在神面前的赞美和感恩，是一种单单以神为中心的，真的不带有任何的自我在其中的那种颂赞。那你读诗篇，诗人的颂赞是这种的颂赞，可是你读诗篇也有很多所谓哀沉苦况的诗篇，不管是个人的哀歌或者是团体的哀歌，他们都在神面前向神哀沉苦况他们所遭遇的苦。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诗篇里面有咒诅诗，大卫里面许多的咒诅诗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他向神哀沉他所受的苦，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呼求神来为他伸冤，他呼求神把咒诅加在他的仇敌身上这是所谓的咒诅诗。那这一类的诗并不是不合圣经，因为大卫他不是以自己来报复，他所受的害是无辜的受害，而他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求神来把报应加在他仇敌身上的时候，是神曾经在生命记他向他的百姓起誓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完全出于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不敢自己伸手加害他的仇敌，但是他按着神对他 他的百姓所起誓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就是说，神才有能力，也才神才有资格来把报应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所以大卫他不自己伸冤，他自己本身，如果你读大卫的诗篇，他也是说那些他的仇敌他怎么对待他们，他是以爱来对待他们，但是他却知道他受的不公平的对待，公义的神要为他伸冤。所以整个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而这个倾心吐意包括赞美，包括感恩，包括哀诚苦况，包括他们求神为他们伸冤。所以这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讲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部分大家比较缺乏，可能我们大家有时候都会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也很多时候我们最多的就是来祈求啊，但是我们可以跟神的交谈，特别是属于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四种呢是与神理论，我们刚刚读的约伯、哈巴谷啊，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见，约伯因为受苦，他为什么受苦？他受苦，我们现在读约伯记，我们很清楚，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他对神的信心，但是约伯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三个朋友跟他的对话当中，约伯甚愿与神理论，因为他的三个朋友定他的罪，他三个朋友说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才受这些苦，但是约伯说不是的啊，他为自己没有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行为正直，他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这些苦啊。那么当然他知道神这位神的公义，所以他期望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跟神理论，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第38章到42章，他可以神就按他所期待的直接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本身是他与神理论。当然约伯最后在神跟他的对话当中，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他看到当时的犹大许多的不义和邪恶在当时犹大国中社会上啊，很就是说很多这一类的事，所以他不明白公义的神为什么好像掩面不看一样，为什么什么都不做，所以他就来跟神理论，神就回答他说神要差巴比伦人是残暴的一个民族来刑罚犹大国。但是先知哈巴谷他听见神的回答之后，他不明白，他说巴比伦人是比犹大人更加的邪恶，更加的残暴，神啊，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更加残暴的民族来刑罚你自己的百姓？所以他说他要等候，要听耶和华怎么回答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以下所说的必定会应验，当然我们没有再读下去，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章的结束，耶和华神就是再一次回答于哈巴谷，他的时候到他有他的时候，他必定刑罚巴比伦。虽然他用巴比伦这个残暴的民作为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巴比伦要遭到他们所当得的报应，所以这个也是跟神理论。那么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在我们的跟神的对谈当中，我们可以效法他们一样跟神理论，不过我们要知道约伯也好哈巴谷也好都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不是好像我比神有道理所以我要来跟神来争论，乃是这一种争论还是带着一种敬畏，而且这种敬畏是因为神他已经启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哈巴谷也好约伯也好他 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或者说像约伯他的朋友所说的，所定他的罪，是跟他所明白的关于神的启示不能够啊，好像说不能够配合，所以他来跟神理论，他是想要更加认识神，就好像亚伯拉罕来求问神，也是希望更加的认识神。那么第五，我们也可以跟神辩论，因为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神自己呼召犹大人来跟他辩论。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责备犹大他们是如何的犯罪，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啊，是以赛亚先知责备这些犹太人，而也呼召他们要悔改。但是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耶和华神也呼召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来彼此辩论。当然这绝对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不是说我们跟神是平等的，我们跟神之间平起平坐来辩论。神是那一位有全能绝对的全能的神，但是当他的百姓离弃他，转去不跟随他，他也呼召他的百姓要回头。然后耶和华甚至呼召说，你们可以来跟我辩论，如果你们觉得不清楚，或者说你们觉得不是如此，你们可以来跟我辩论。但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辩论，他们可以真正也是能够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认识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甚至在他们这样子转去悖逆的时候，只要他们悔改，他们的罪就可以被洗净。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是好像朱红那么红，可是可以被洗像雪一样的白。所以我们可以来跟神辩论，甚至神也要，甚至说你们来，他愿意跟我们来辩论。当然还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第四种，我们借祷告向神说，对不起，第六个呢，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给它列为叫诚实的祷告。这句话其实是曾经被主耶稣所引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我们说十字架上的七言，其中一句话就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那这个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我们称之为诚实的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为了是父所差来的，他知道他是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在最痛苦的那个刹那，当我们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使他跟父之间，我们知道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在那一个刹那，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使他与父神隔离，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他痛苦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知道父绝对不是弃绝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他承担我们的罪的痛苦，那个痛苦，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会发现福音书没有一句话强调耶稣肉身所受的苦，福音书所强调的是强调耶稣，特别是他的心灵所承受的苦，因为他是与父神原为一，他与父神从来没有分离过， 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不得不与父神分离。所以在这个痛苦之下，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呐喊。可是这个呐喊不是抱怨，不是为什么离弃我，像我们今天是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让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耶稣的呐喊是一种诚实的祷告，他很诚实的把他在那个受苦当中他的感受来向神倾吐，不是一种抱怨，这是一种诚实的祷告。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自己里面的动机啊，我们的动机是抱怨呢，还是我们真正是到神面前诚实的来面对神。好，那么这是我们借着祷告来向神说话。接下来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呢？神借着圣经跟圣灵来向人说话。那圣经是神的话，我想这个我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来对大家说。我引用了一节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中文翻成神所默示，原文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这本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那所以神借着圣经来对人说话。我们要听神说话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听一些很，我们不是要去经历一些很神秘的经验。有些人在追求那种特殊神秘的经验，想要直接好像个人有一种很神秘的听神说话的那种经验。我想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向人说话，神所要对人说的一切的启示，一切的话，就是透过这本圣经。这是神对人所说的一切客观的一个真理。所以呢，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话，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不花时间读圣经，我们不会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但是第二个，圣经也有很多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借着圣灵，特别我们现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我们同在。那因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记载都是圣灵，神借着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其实也就是神来对人说话。那我列了一些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但是我就直接讲。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说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些教师和传道一起进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圣灵说要我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差他们所做的工，是圣灵就对他们说话，要他们差保罗跟巴拿巴去。那么第十六章保罗他们出去宣教，到了小亚细亚，圣灵不许他们继续往南，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就往北。但是圣灵又不许他们去哪里啊？他们就是听见圣灵对他们的引导所说的话。那到了第二十章，保罗他说他前面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那他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所以是圣灵对他说话。那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看见在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听见神借的圣灵来对他们说话。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圣灵跟圣经的关系，因为不论是主耶稣也好，不论是使徒也好，不希望我们以为我们要听神说话 就是要啊追求那些特殊的神秘经验。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当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他也恐怕我们以为住在耶稣里面是一种个人特有的神秘经验。耶稣立刻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跟圣经之间什么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那里呢特别讲到先知的预言啊，这先知的预言其实就是所谓的圣经，因为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先知的预言。我们中文翻成预言，有时候让我们觉得都是在讲将来的事，其实 prophecy 这个字本身就是代替神发言，先知就是替神发言。所以在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最终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啊，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以贯穿整本圣经乃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并且圣灵引导管理他们正确无误的写下神要对人所说的话。那么第二，圣灵不但是圣经的作者，也因此圣灵是唯有能够来解释圣经的啊，所以呢，圣灵在约翰福音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指神的话。所以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也因此谁能够来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呢？只有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而且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在你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来把神所启示的真理，神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来指教我们。其实我没有列一段经文，我们应该都记得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只有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因此只有圣灵可以指教我们关于神的事。换句话说，这本圣经是最终的作者是圣灵，而也只有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明白圣经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真知道。而这种真知道不是只是头脑，是从心灵的领悟，这种领悟会带出我们就去遵行，我们就顺服。这个是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大家说得清楚。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说大家完全没有到这里。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绝对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了这个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道，我们听到听得多，可是这些道真的能不能够真知道深入，真的明白了，真的听见了，真的了解了，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今天很多的道我们都不深知道，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每当我们生活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出的反应就显出这个道是不是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神是爱，可是我们常常遭遇事情， 任何的不幸或者不顺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根本神是爱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质问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是爱，这不是我们的反应。所以这其实也是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看见。有一天我灵修的时候，我那天就是我读，刚好我在读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前面开始读，那天我在读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开我心，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罪人。以赛亚书里面指责犹大人的罪，但是以赛亚先知也提出很多安慰的话，很多的应许，很救拯救的应许。但是我那天读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开我的心，我很深的明白一件事情，这个拯救的应许根本不是我们配得的，根本不是我们该得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不该得不配得，我们列国列邦各国的人都不该得。以赛亚先知也宣告对列国的审判，那个是我们该得的。那这个话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得清楚，因为这种认识是从圣灵来的，这种认识也许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用语言讲可能是一样，可是那一天这个认识从早到晚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明。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说，神啊，我怎么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我这个话是常常讲的，我常常跟人家说这都是恩典，我常常解释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不该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像牧师刚刚说，你做工赚你就该得工匠。但是我那天真的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真的明白了，我真的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不该得也不配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开始我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的圣洁。虽然我常常跟人家讲什么是神的圣洁，可是我真的知道我不认识，因为我如果认识神的圣洁，我今天的生活不是这样，我对神的敬畏不是这样，我也不认识神是可畏的。那一天我真的是跟神说，神啊，我求你再来继续不断的来光照我。所以我真知道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明白的，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的知道都是头脑，很多都是头脑，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大部分。所以我们的头越长越大，我们听得到越多，我们的头越长越大，我们的知识越多，所以我们就越会论断，越会批评。我们自己呢也就活在那种像法利赛人一样的生活，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是在遵守神的道，可是真的不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站在旁边冷静的来看，用一个旁观者来看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实在里面是真的是不是像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好像很圣洁了，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很不错的基督徒生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说给我们听。我实在是说我是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来解释哈。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渴慕。所以第三我就提到圣灵呢向我们说话，圣灵的话向我们说的话基本上绝对是跟真理跟圣经的启示绝对是不会相矛盾的。而且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即使是个别的引导，也一定是跟真理跟圣经整个客观的启示是相配合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向人说话。我只读一个地方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等等。这里圣灵有话说，接下来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所以圣灵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那怎么样说？我刚刚说了，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钻研，是真的圣灵用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心灵的领悟，心灵的开启，是打开我们属灵的悟性。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列，请你们加上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神的话圣经跟圣灵是不可分的，而神借着圣经对人说话，圣灵来神，而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最后我就是要提一下，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呢？第一个是清心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包括什么？ pure in heart， pure 我们知道哈， pure 是纯净的意思，纯净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思想的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道德上是清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不断的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借着神的恩典离弃这样的罪。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洁净的，就是说在思想上越洁净，我们不会完全无罪，但是心思意念不是总是想着怎么样，想个办法怎么样去报复，或者是想要怎么得这个争那个，要为自己拿这个好处得那个什么，一个思想的洁净真的是思想上在道德上清洁。但是这个清心第二方面 pure 是不掺杂，你把金子掺了和一些其他的金属就变成 K 金，这就是掺杂，不是纯金。所以清心的人是不掺杂，是不虚伪的，是真实的，是诚恳的，是真挚的，是在神和人面前只过一种生活，是透明的，而且在神面前是专一的，不分心的，没有脚踏两条船，这样的人可以听见圣灵所说的话。第二，专心寻求神的人，但以理他曾经21天禁食，要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列的这个经文是当神差天使来向把神的旨意向他诉说的时候，天使对但以理说，从你专心寻求明白神旨意的那一天，神就已经差我来了。所以这个专心，其实这个专心也包含在清心的里面，我刚刚已经说了 single minded 专一不分心的，就是专一。第四，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第三，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呢？顺服的人。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提到，神的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换句话说，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不会听见神所说的话，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是悖逆，所以神不会对你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呢？从心里面乐于顺服神，真的是愿意顺服，凡事顺服，不是只有一件两件，是愿意在凡事上顺服神，是存着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最后是对神有信心，其实这个跟顺服的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我们说什么是有信心，信心是 对于神所启示，他是良善，是信实的，是有慈爱有公义的，就是对于神的自我启示我完全的信靠，以至于我就降服在这个启示之下，这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或者换一个说法，对神有信心的人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神。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所说的话100%都是可靠的，我眼睛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比神的话可靠，我所想的任何东西都不比神的话可靠。不管什么，最可靠的是神一切的启示，这个是真正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听见神的话。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我，或是出于不是出于啊、是出于神或不是。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犹太人说耶稣没有学过，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他怎么能够讲解圣经呢？耶稣说，只要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就可以分辨耶稣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是讲到信心，讲到顺服。所以没有秘诀， 我这里所列的，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可以跟神来对话，我们可以向神说话，也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特别我们要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说话，那个基本的要素就是这些。那我只能用我自己啊的见证来做一个结束。我这一多，这可以说这将近一年以来啊，就是这一年以来，我们真理堂成立一年以来，这一年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真的是叫我这个人完全更加的降服，更加的顺服神，更加的相信神啊，也把我里面打扫干净。那我真的要说，这一年越真的是叫做渐入佳境啊。所谓的渐入佳境，就是说现在跟神的关系，虽然以前也常常跟神有对话，但是现在更是真的是不断在每天的生活从早到晚跟神之间是常就是不断的有对话，听他说也对他说。那我只能说，求神给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恩典，相信他，顺服他，实在是也让我们存着清洁的心到他面前来，我们真的可以跟这位神这样子的彼此相交，可以跟他来彼此的交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造了人，你愿意跟人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亲密关系，你愿我们存着敬畏跟顺服到你面前来，对你存着完全的信靠，我们就真的可以跟你来对话，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向你来理论，我们可以向你祈求，我们可以向你求问，我们可以诚实的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没有隐瞒的都来借着祷告向你陈说，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真明白真知道你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听见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来回答我们对你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向你专一的来寻求你的人，也是一个真正愿意顺服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来亲近你。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也只能够仰脸来寻求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可以进入与你之间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